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想要来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1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4到1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9到1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2级，等级较低。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22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级，气温9到14度。23号同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级，气温9到15度。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气温骤降，体感呢比较冷，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的措施。未来一周呢，港城的天气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的。25号呢，会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当然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1号到22号海陆风力仍然是比较大的，东北风陆上的话是4到6级，近海海面6到8级，气温也比较低。近期的最高气温大概都是在14到15度，而最低气温基本上在9到10度。这种天气下，建议大家可以穿秋衣秋裤、毛衣、棉毛衫，外面呢再配上风衣或者说夹克。早晚温度低的时候，也可以添加偏厚一点的马甲，或者薄型的羽绒马甲，或者轻薄的羽绒外套。当中午气温比较高，阳光充足的时候外出，可以减少到长袖的 T 恤加上薄款的外套，而裤子可以选择牛仔裤或者休闲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10月22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新能源项目的合作、医药创新产业链的项目落地、基金投资扶持、汽车充电站布局以及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农贸市场管理与服务、应急备用水源地相关知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的节目组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大家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以及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周啊，已经是江苏的中小学开学的第八周了。根据江苏省2025到2026学年度第一学期的校历，2025年江苏省中小学的寒假时间确定为2026年的2月7号啊。可能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这个时间还有点长，因为相对来说的话，大概还要过到十几周啊。因为这个学期本身时间就比较长，整个学期的话呢，大概有23周左右的时间。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10月20号开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优化升级了铁路畅行长旅客的会员服务，主要呢是针对14到28周岁、持有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长旅客会员，实施了更大幅度的积分的优惠。也就是说啊，会员积分它在兑换火车票的基础上还新增了一个座位的升席的功能。这样的话呢，长旅客会员积分的应用场景就进一步的拓展了，而且旅客也会获得更多的实惠，这也有利于激发铁路家的消费潜力，促进人员的流动和沿线的经济发展，为全面的扩大内需注入新的动能。目前啊，像普通的长旅客会员，他在购票乘车之后，一般来说他是可以获得票面金额5倍的积分。而如果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长旅客会员，他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普通长旅客会员的3倍。而从10月的20号，也就是昨天开始，14到28周岁的长旅客会员购票乘车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也就是说它是普通长旅客会员的2倍。打个比方啊，普通的长旅客会员花1000块钱买票乘车，它可以获得5000的积分，这5000的积分可以干嘛呢？可以抵50块钱来用。而14到28周岁的长旅客会员，他花1000块钱来买票乘车，他可以获得10000的积分，10000的积分也就是说可以抵100块钱来使用。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说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长旅客会员，暂时是没有办法叠加2倍的积分优惠。目前呢，长旅客会员积分可以给自己，或者说给这个指定的受让人来兑换火车票。兑换火车票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100个积分它就可以抵1块钱来使用。而兑换的车票可以办理一次改签， 并且扣减部分积分作为改签费，但是不能够办理退票啊、变更到站的业务。而从10月的20号开始，长旅客会员积分的应用场景还新增了一个，就是新增了列车座位的升席的功能。会员本人他可以使用这个积分在列车上兑换办理原来车票没有乘坐区间内的任意区间座位的升席。当然了，这个乘车途中啊，会员可以扫描座椅扶手上它有一个铁路畅行的二维码，然后登记你的升席的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给你来办理。接到旅客升席的需求之后，列车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的空余情况及时的来办理。使用会员积分升席之后的新车票不能够办理退票和改签的业务。如果说因为不可抗力或者说铁路的责任造成了升席的这个车票不能使用的情况下，是可以办理退票的。那升席的车票没有乘坐的区间的积分会返回到会员的账户当中。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在这儿提醒到大家，10月22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新能源项目的合作、医药创新产业链项目落地、基金投资扶持、汽车充电站布局以及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农贸市场管理与服务、应急备用水源地相关知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的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届时呢，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以及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继续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啊，像江西、安徽、陕西等省已经陆续的在全省推开了关于生育津贴直接的发放给个人。而在最近，咱们江苏也是正式的发文了，从11月的1号开始在全省来实现生育津贴直达个人。这样的话呢，预计到11月的1号，全省会有25个省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的体验，也可以有效的提升群众的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 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大家随时参与。中国疾病中心的监测就显示说啊，目前我国南方省份啊，流感活动正在上升，而且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今年我国的流感的流行季可能会提前到来，而流行的病株也和去年是有所不同的。今年的十月份呢，日本就开始进入到流感季，这个比往年早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英国、德国、意大利最近也是发现流感病例开始明显的增加。所以说很多专家就认为啊，说今年的流感季可能会更早一些，另外感染的人数也会更多。而从病株的类型上来说，今年可能报告的病株主要是甲型的 H3N2，而去年呢是甲型的 H1N1， 所以说大众对今年流行的这个 H3N2 毒株的免疫力就会低一些，特别的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哎，有很多的人就会想知道啊，就是我怎么判断我到底是流感了呢，还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呢？因为流感啊，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它虽然说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但是有一部分重症的流感患者的病情进展还是很迅速的，进而呢可能会引发像肺炎、脑膜炎、心肌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而且会诱发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说早期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专家就介绍说啊，从临床上来看，甲型的 H1N1 和甲型的 H3N2 以及乙型的流感，它的主要症状都差不多啊，比方说发热、咳嗽、咽痛、全身的酸痛、乏力和头痛，这个都是比较明显的。而普通的感冒呢，往往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样的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全身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如果说大家出现了像突发的高烧、全身的酸痛乏力和头痛的症状，就需要高度的警惕是不是流感了。而接种流感疫苗呢，可以说是预防流感、减少重症最有效的手段。知道了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区别之后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就对这个接种疫苗非常的感兴趣了。那什么时候可以来接种呢？其实为了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流感疫苗的接种的时间，或者说推荐接种的时间，是从9月份到11月份。这样的话呢，就保证在流行高峰 来临之前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免疫屏障。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来得及及时的来接种，其实在整个流行期当中你都是可以来接种的。还有的人呢，他去年的时候打过疫苗了啊，然后他就觉得我今年是不是可以不需要打了。其实一般来说啊，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它会在2到4周以后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对抗原类似病株的保护作用大概可以持续6到8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到不了1年啊。而且因为这个流感病毒的变异也是比较快的，每年流行的毒株呢也可能会不同，所以说建议大家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接种，这样就可以确保接种者获得针对当年流行毒株的最新的保护。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啊，有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他其实更需要来及时的进行接种。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建议说，所有6月龄以上而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需要每年来接种流感疫苗。有5类高危的人群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容易发展成重型或者危重型的病例，就应当高度的重视，提前的来接种疫苗。这5类呢主要是包括年龄小于5岁的儿童，还有呢就是大于65岁的老年人，第3类就是肥胖者，第4类呢就是妊娠和围产期的妇女，第5类就是伴有一些疾病和疾病状况，比方说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还有肾病、肝病、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以及神经肌肉疾病、代谢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恶性肿瘤，还有呢是免疫功能抑制等。接种流感疫苗不但可以起到良好的自身的预防的效果，还能够更好的建立免疫的屏障，预防流感在全人群当中的传播。目前啊，我国可供接种的流感疫苗主要是3种，一种呢叫做流感病毒灭活裂解疫苗，这个主要是3价4价的都有，是打针的啊，记录注射的。还有一种叫做流感病毒灭活亚单位疫苗，这个也是3价4价的，也是注射的。另外一种是鼻喷的，就是叫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这个是鼻喷的啊。其实疫苗的这个价，就是3价还是4价，这个价它指的是它能够预防的病毒型别的数量，也就是说4价的这个疫苗比3价的疫苗要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那这个有人就说了，那肯定要打4价比较好吧，你看它要多覆盖一种呢。其实呢有专家就介绍说，虽然说这个4价比3价多了一个保护，但实际上来说多出来的这一价呢，最近在4年当中全世界都没有发现这种毒株，所以从效果上来说3价和4价区别不是特别大啊。就建议大家，你这个准备去接种的这个地方有哪种你就打哪种，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点上它只有3价没有4价我就不打了啊，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疫苗种类而延误了接种的时间。那该去哪儿打呢？其实疫苗的接种这个是必须由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来承担的。我们常见的或者说我们经常去的就是打疫苗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的卫生院或者说综合的医院，大家可以就近就便来选择接种单位前去接种。如果说出现了高热、全身酸痛的流感样的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千万呢不要自行呢来诊断用药。 就现在据我了解的话呢，像一些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乡镇的卫生院，他们的这个疫苗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足的。当然了，因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它有的时候呢是给成人来打疫苗，有的时候呢是给孩子来打疫苗，所以说您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比方说要就近选择的话，你可以来查询一下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联系电话，提前的来打电话问一下，哎，比方说是周一去打呀，还是周二去打啊？提前来问一下，然后可以直接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就可以了。而且现在为了方便这个群众啊，比方说利用这个节假日啊，来打疫苗，现在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在周六和周日，哎，有一天是至少有一天是上班的，有的可能还是两天上班的。建议您了解过之后，哎，比方说可以选择周六日去接种流感疫苗。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工作和生活当中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10月22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新能源项目合作、医药创新产业链项目落地、基金投资扶持、汽车充电站布局，以及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农贸市场的管理与服务、应急备用水源地的相关知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的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同时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以及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国庆期间啊，不少的人都选择出门去旅游啊。如果说出门的话，势必就会涉及到在外住宿的问题。那出行之前，很多的人都会选择提前的，比方说在一些旅游的网站和平台上来把这个酒店哎先订好了啊。这样呢，以防到了目的地之后哎找不到酒店，结果出现露宿街头的情况。这个国庆节啊，小张就通过一个平台预订了 A 酒店的客房，而且他凭借着预订成功的订单 到酒店去办理入住了。但是就在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酒店的前台说这个订单的价格啊太低了，我没有利润了啊，就是酒店没办法来获取利润了，所以说现场要求小张加价。那针对这个情况，小张肯定是不乐意的啦。那酒店的行为是不是违法呢？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尤其是到了像五一、十一、哎春节这样的黄金周，出行的人呢特别的多。平常呢，这个酒店可能只有两三百块钱一晚上啊，但是到了像五一、十一这样的假期，它可能呢翻了几倍到十几倍不等啊。肯定大家都会发现，就是平常你出差的时候住这个酒店，哎，只要200块钱，但是你到五一去住，哎，对不起，它可能要五六百了，甚至要达到七八百块钱啊。那如果说你本身，哎，你提前了很久，已经预定了这家酒店，比方说花200块钱预定了这家酒店，到了之后呢，这个酒店说不行，你得再加200，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呢，这个酒店的行为，它是属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价格承诺，它也是违反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的相关规定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19条就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的价格欺诈行为，总共有8种啊。第一种就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第二种就是以低价来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的经营者，然后以高价来进行结算。第三种情况就是通过虚假的折扣、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第四种就是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时候使用了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识了价格以及其他的价格信息。第五种就是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就类似于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酒店，到了之后你办入住的时候临时要加价的这种行为，它就是违反了这一条。第六种情况就是不标识或者显著的弱化标识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的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的经营者与其来进行交易。第七种就是通过像积分啊、礼券啊、兑换券啊、代金券等折抵价款的时候拒不按约定来折抵价款的。第八种就是其他的价格欺诈行为。不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如果说有这样一些哎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记得啊，拿起这个相应的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新能源项目合作、医药创新产业链项目落地、基金投资扶持、汽车充电站布局以及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农贸市场管理与服务、应急备用水源地相关知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的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同时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以及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有听友咨询到，就是有关公积金提取方面的问题。他咨询的主要就是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者说特困职工，如果说申请提取公积金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如何来进行办理。首先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就假如说你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或者说特困职工的话，申请提取公积金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这个呢主要是需要四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职工本人的身份证，如果说你同时还需要提取你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的话，你还同时需要提供配偶的身份证以及你们俩的婚姻关系证明，就比方说要把这个结婚证带着啊，就是说是需要职工本人的身份证，如果说同时需要提取配偶的话，那还需要提供配偶的身份证，另外加上你们俩的婚姻关系证明。第二个就是被提取人名下有一张一类的借记卡，他的卡号等等这些。第三个就是要提供户口本儿。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你涉及到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嘛，或者说是特困职工嘛，他来提取，所以说他需要提供一个民政部门核发的低保证，或者说总工会核发的特困证就可以了。四样啊，身份证，两口子的话呢是婚姻关系证明，还有一张银行卡一类的借记卡才可以啊，户口本，最后就是低保证或者特困证。怎么来办理啊？它有线上线下两种途径可以来办理。线上的话呢，你可以在公积金当中来搜索享受低保提取，如果说找不到或者不会办，你可以在线下的窗口来办理，直接在线下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正在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 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其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您继续关注节目。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新能源项目合作、医药创新产业链项目落地、基金投资扶持、汽车充电站布局以及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农贸市场管理与服务、应急备用水源地相关知识等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和我们的正风热线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届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以及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儿有市民来咨询到有关驾驶证的问题啊，他说呢自己是初次申领驾驶证，能不能直接来申请 A1 的准驾车型？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啊。A1 的准驾车型呢都是通过增驾的方式来取得的，它不属于初次申领的范围。像初次申领的话呢，基本上就只能够申领像C1、C2 啊、C5 这样的驾驶证啊，B2 也可以。来看到这儿有市民咨询说，考摩托车驾驶证应该怎么考？你先要到驾校去报名啊。驾校呢一般来说会让你先体检，体检过之后呢，他就会给你办理相应的报考的手续，然后你的档案会进档。但是在这儿呢有几点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来说啊，基本上像报低照、一照，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低照就是三轮摩托车，一照呢就是两轮的摩托车。不过现在驾校可能更多的喜欢你直接考个低证啊，因为相对来说他会感觉考一些。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很多的人他考摩托车驾驶证的时候，他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汽车的驾驶证，也就是说你是需要通过增驾的方式才能够取得。另外呢，就是再去增驾以前，或者说再去报这个摩托车驾驶证以前，你要先看一下你名下有没有违章没有处理啊。比方说有的人说我没有驾驶证，我头一次考啊，我就考个摩托车的驾驶证。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有，比方打个比方啊，你原来的时候骑电动自行车没戴头盔，哎，你被处罚过，但是你一直没交。如果有这个，你也没办法报考，至少要把这个就是没戴头盔的这个违章要处理掉才可以啊。如果说是有汽车这个驾驶证，而且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比方说罚款也罢或者记分也罢，记到了你的汽车驾驶证上，这个时候你想再考摩托车的驾驶证，也必须要把这个违章处理完之后才可以。这儿有市民咨询说，哎，他想把这个车子啊变个颜色，他不清楚到底应该是先变颜色还是先备案。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机动车登记规定是有明确的，如果说你车辆的颜色啊，车身的颜色要做变更的话，是需要来备案的。这个呢，就是有人搞不清楚顺序，是我先备了案再去变更呢，还是先变更完了再去备案呢？这个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要求啊，机动车变更车身颜色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后十日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也就是说你要先变更。当然了，变更过之后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十天以内你就需要去做变更登记的手续。比方说过去你这个车是白色的啊，你觉得不好看，想把它变个黑色的，那就先变车身颜色，变过了之后再去申请备案。这儿有人咨询说，车子加装一个脚踏要不要备案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尤其是像类似于 SUV 的这种车型啊，买过来之后呢，可能本身没有脚踏，但是买过来之后感觉有点高啊，要加一个脚踏，这个要不要备案？这个是不需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你加装的这个脚踏，也就是说你加装的这个部位，它是不能够超出车辆的宽度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就明确要求，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加装出入口的踏步件，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脚踏啊，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就是小车啊，小车尤其是像 SUV 这种变得比较多啊，真正的轿车可能不太有，就是这种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加装出入口的踏步件，机动车所有人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但是有要求，加装的部件是不能够超出车辆的宽度的。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来看到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想要增驾驾驶证，如果要考试的话要考哪些啊？增驾的话，这个主要看一下他增驾的准驾车型不同，考试的科目也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目前机动车驾驶证的考试呢，基本上分科一科二和科三啊，三个考试。如果说你原来有个 C2， 你要增驾个 C1， 这个要考科目二和科目三。如果说你原来有像 A1 A2 B1 B2 C1 C2 这样的驾驶证，你申请考个轻型牵引挂车，就 C6 的话，这个是考科二以及科三的安全文明驾驶的常识，就是所谓啊，大家经常日常说的科目四的考试，科目四的那个理论考啊。如果说你有一个轻便摩托车，就是有一个F 照了，摩托车的驾驶证，申请增驾一个 D 照或者说 E 照的话。或者说你持有一个 E 照申请增加一个 D 照，这个是需要考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如果说你有 A1 A2 A3 然后 B1 B2 C1 C2 这样的驾驶证，但是 你驾驶人的身体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你已经不适合再开原来的这个车子了，但是你还可以申请一个 C5， 就是残疾人专用的小型自动挡赛克汽车的准驾车型的话，申请变更的话也同样是考科目2和科目3。所以说这个要看一下你原来是有什么样的驾驶证，后面你打算增加什么样的驾驶证，这个不太一样啊，考试的科目也会不太一样。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依然要提醒到大家，明天也就是10月22号周三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新能源项目合作、医药创新产业链项目落地、基金投资扶持、汽车充电站布局以及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农贸市场管理与服务、应急备用水源地相关知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的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届时呢，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以及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结束今天的正风热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